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是不是要先为我们介绍12月号的 BBC Knowledge？
耶、yeah, ，你看看12月都快过完了。
对呀、啊我们等了很久了。
所以这一期的BBC Knowledge 有两篇特别的报道，我留到最后讲。我先报道几则小的新闻。
是。
那第一则新闻就是尼安德塔人。
尼安德塔人。
尼安德塔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这是跟我们关系最接近的一种古人类。
嗯、
尼安德塔人跟我们现代人的直接祖先大概是在50万到60万年前开始分别走上不同的演化的道路。
嗯、
那尼安德塔人三万年前灭绝。那
三万年前灭绝。
那他们灭绝的原因现在仍然是人类学非常热门的题目。不过我要说的是说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国内，关于尼安德塔人的讨论在一般的阅读大众之中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过去关于尼安德塔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人，我们通常都有一种刻板的印象，那种刻板的印象已经流行了超过一个世纪了。即使我们现在最新的研究成果老早就已经推翻了那些刻板印象了。我所谓的刻板印象就是指尼安德塔人是住在洞穴里边的野蛮人，那他们粗野，他们粗鲁，他们粗暴。那这个甚至有很多的卡通还有漫画都不断的在强化这一种形象。
嗯，
那事实上过去50年来的研究是越来越肯定尼安德塔人在智力上在思考方式上跟我们现代人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那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在三万年前之所以会灭绝是因为他们比我们现在智人差很多。包括譬如说他们的体格虽然很强壮，可是他们身材不够高。还有譬如说他们的脑子虽然跟我们一样大，甚至比我们还大，可是他们的脑子的形象没有我们脑子聪明。等等之类的。那现在这则消息是法国西南部发现了一个新的尼安德塔人遗址，利用放射性定年法断定它的年代是属于17万年前的。那一个遗址毫无疑问的是尼安德塔人留下来的。那可是那一个遗址的位置非常有意思，光这个遗址的位置本身就可以透露很重要的讯息，关于尼安德塔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意思呢？那就是那一个洞穴是那一个尼安德塔人的遗址是深入洞穴300米。那可不得了。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深入洞穴300米的地方一定是这个幽暗无光，你完全看不到你周遭的。所以你要在那么深的洞穴里面生活，你必须有一些特殊的技术。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当然使用火的技术。
对
了，你要熟悉火。你要能够控制火。光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发明。那这个所以光这个遗址的位置就告诉我们尼安德塔人懂得用火。那你知道吗，用火不仅仅是用来照明，事实上用火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烹饪的技术。我为什么说是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使用火不仅仅是使食物变得美味而已，使用火能够使食物的养分更容易被我们的消化道给萃取出来。那同样的一块肉煮熟了跟没有煮熟进入我们的肠胃，那它所能够这个供应身体的营养是不一样的。煮熟的肉比较能够供应较多的养分。
是。
更重要的一个发现是这个遗址里边你还看到很明显的是人工建造的一些建筑。那这一些建筑包括利用石头堆成的一个圆形的圈圈。那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太理解那个石头的圆圈到底是做什么样子的功能。可是它至少反映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尼安德塔人能够利用它 这个环境里面的任何东西，
嗯，
来制造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是光这我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实本身就反映出年代的人是一种不比我们现代人要
更落后的，
一点都不错。
嗯嗯、
OK， 这是第一则新闻。那
另外好像还有一个臭袜子是吧？啊，
臭袜子是这是一则小常识。那臭袜子是我相信这对许多家庭主妇来说是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那这里边这一则小新闻是说臭袜子的成因不是完全因为汗水，因为汗水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嗯，
所以臭袜子之所以会发臭，不是因为汗水，而是汗水跟细菌在特定的环境里面，譬如说在鞋子里边，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够生长的细菌，所分泌出来的一种化合物。那这一种化合物，英国有一个科学团队，就直接称呼他们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那这一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是使得袜子变臭的主要的原因。
嗯、
那现在的问题在于，那就是要怎么样清理弄干净这一些臭袜子。
啊、
一般的清洁剂是没有用的。
哦、
你必须
不管是什么牌子
必须用热水。必须用热水，你用热水才能够把这些发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给去除掉。
嗯，
哦，所以这是一个小常识。OK， 那另外一个小常识，那就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止痛药。
嗯，
这个我们在广告里面经常听到他们的商品的名称。那这种止痛药的主要成分是乙酰胺酚。许多有名的没有名的止痛药，凡是运用非常广泛的止痛药大概都含有这一种成分，它甚至是它的主成分。譬如说普拿疼、百福宁的主成分都是乙酰胺酚
啊。
那这一个主成分之所以这个在那么多的止痛药里面出现，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过去科学家一直都相信这一种成分是非常安全的。OK， 那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其实会有一些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止痛药的副作用。
对对对，那这个是你知道，事实上，所有的药物，它真正的考验是它上市以后，而不是在它上市申请执照之前的各式各样的人体实验。那因为它进入市场了以后，就可以被各式各样的人接触，用各式各样的人去这个利用。那个时候。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啊，才会逐渐的显现，科学家也才有可能收集到可靠的资料来判断这一种药的这个副作用到底这个有没有风险。OK， 你譬如说最新发现的这一种止痛药组成分的副作用，就是你吃了这种止痛药以后，你会丧失一些同理心。你
丧失同理心，
对你对于你周遭的人，他们在感情上所遭受的创伤，你比较不容易察觉，你也比较不容易同情。那从某个角度来说，特别是对于你的一个很伤心需要有人安慰的朋友而言，你吃了止痛药以后会变成似乎像是一个比较冷感的人。
那你应该把这些药都介绍给那个受了创伤的人了，对不对？
你说的真好。
你失恋了吗？来吃六颗普拿疼啊，他就会对他人的痛苦或者对自己的痛苦视而不见。不晓得啊，不要乱吃啊。
OK， 好，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那12月号的 BBC Knowledge 有两篇特别的报道，我特别想跟各位介绍。第一篇特别报道就是报道傅志阳。我记得我们暑假的时候在这边报道过。事实上，今年是所谓的傅志阳桃粒诞生20周年。那有一些科学的刊物， 曾经有特别的报道，我也一直在等待我们中文的刊物里边，可以有关于傅子阳逃匿的特别报道，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引发了各式各样的讨论，
对，
不管是忧虑还是愿景，那可是经过了这20年来，到底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到底觉得我们当年的忧虑或者是我们当年的期盼是不是有根据的，或是到底有没有落空，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边报道科学新闻已经10多年了，我也是越来越怎么样讲，就是越来越谨慎，是意思就是说往往轰动一时的重大科学突破科学发现，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它就自动的销声匿迹，所以这篇特别报道我觉得是很值得一看的。当年1996年的暑假逃匿诞生，
对，
然后公众知道这一件事是1997年的2月，那立刻就引起这个各式各样的臆测，那事实上它变成全世界都是头版头条。那譬如说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它的重要性可以媲美发明原子弹登陆月球。那还有人出来指控科学家是在扮演上帝。那还有人会预言就是我们可以制造一支希特勒大军。你知道吗，就真的有这么一幅这个漫画。这个有非常知名的一份刊物刊登出来。那当然也有评论家会担心，他们说制造陶立阳的技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大学的学生啊，他们自己就可以在自己的厨房实验室里边制造出来，所以他们非常的担心。那当然也有人这个发出乐观的预言，就是说这种技术可以带给我们多大的福利等等之类的。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些忧虑或者是这些预言，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因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而事实上我好像也利用这个节目这个谈过好多次了。当我们介绍陶立阳的时候最好不要使用复制阳这个名词。
对。
因为陶立阳根本不是所谓的复制阳。那陶立阳的重要性在于就是你可以使用一个成年体细胞的细胞核让一个卵子发育成一个胚胎。那一个胚胎你要是把它放回动物的子宫里边，那一个胚胎是有可能继续发育成长到足月再出生。
是。
这个事实上不叫复制，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事实上你在1997年所发表的正式的科学论文里边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这一种技术听起来似乎是很简单，可是在实践上在执行起来失败率是相当高的，
并不是有效率的
几百个动过这种手术的这个卵子要其中事实上只有几个能够发育成胚胎，然后这一些胚胎在植入这个动物的子宫里边以后能够顺利完成发育的比例又更低。那经过20年来的研发这一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就是说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的低的。那现在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地方仍然期望利用这一种技术来赚钱。譬如说像今年在天津，中国的天津有一个肉品供应工厂就预备用这一种技术来这个制造可以供人食用的牛肉。OK。 那由于它的这种技术的效率相当相当的低，事实上也只有有钱人才有机会去利用这一些技术。
嗯，
你譬如说我们在这边报道过了黄禹锡，韩国人黄禹锡，那他现在成立了一个岫岩生物科技基金会，他能够帮你这个
把你的宠物
在所谓的复制一个 OK， 所以有很
也就是拿那个宠物的成年体细胞再去发育胚胎是吧，还要植入另外一条母狗的什么什么，
对对对，一点都不错。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有一些重大的科学新闻，其实我们要看它后续的发展。那这篇报道那个把这20年来的这个发展啊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
另外还有一个题目，水族馆和动物园的未来，这个很有趣，这简直就在说人类的未来。
这是一点都不错，因为有好几个原因，这个我们对于动物的同理心在过去100年内有非常巨大的变化。那有很多原因造成这个关于生物保育的运动是原因之一。可是我们对于各式各样的野生动物的研究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各式各样的关于野生动物的研究让我们知道各式各样的动物它们跟人类的差异其实没有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么大。因此我们比较容易用这个同理心来看待它们的处境。你譬如说一只狮子老虎在动物园的栅栏里边不断的绕圈子走来走去，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100年前的人也许看了会觉得很滑稽，很好玩。可是我们现在由于对他们的认识跟理解比过去增长了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动物园的栅栏里边走来走去，事实上是因为生活无聊所造成的。那任何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生活无聊的这一种处境的时候，都很容易同情他们的处境。那因此现在世界上的动物园以及水族馆，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于群众的压力，要他们改变他们目前的营业的形态，要他们这个发展出新的任务。那这一篇特别报道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事实上讨论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伦理的议题。那这个所以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推荐这一篇特别报道。
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爱 News 酒吧，难得风平浪静，难得风和日丽。
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的一个题目，你看这个题目，食色性也，把这食色性也统一起来叫性食。
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介绍过，
对，
不过我们再讲一次吧，因为这是蛮有趣的一个概念。那有一些动物两性交配完之后，雌性会把雄性吃掉，那这个现象学者称之为性食。性食一直是令演化学者困惑的一个现象，因为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有些学者相信雌性把雄性吃掉对雄性是有利的，因为雄性贡献了一顿大餐滋补了雌性，也间接滋补了孩子。那有些学者认为性食根本是不正常的行为，那你只要观察雄性在交配后的行为就知道了。因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雄性似乎会拼命的逃命，即使他们根本逃不掉给性伴侣吃掉的命运，他们仍然想逃，总而言之那
不是从容就义，
对，一点都不错。那些雄性似乎是很不甘愿的，
对，
他们对于牺牲自己 避之唯恐不及，
当然也不会为了子女，
一点都不错、嗯、那所以有一位美国学者他叫许华兹，
嗯，
那他就以北美的黑脚蛛来做实验、
嗯、
脚是狡猾的脚，这是一种蜘蛛
啊，蜘蛛的蛛，
对，
黑脚蛛，
对，
黑色的很狡猾的蜘蛛，
对，这是一种北美常见的蜘蛛、嗯、通常在距离水边比较近的地方很容易看见、嗯、他研究这一种黑脚蛛，利用这一种黑脚蛛来做实验、
嗯、
想回答性时涉及的理论问题。那雄性黑脚蛛体型只有雌性的一半，
嗯，
交配完毕后就自然死亡，这真是轰轰烈烈、
哦、
这叫做牡丹花下死、
哦、是
做
鬼
也
风
流，对对，
不，这是马上疯啊
不不，所没有例外，没有例外、
哦、
没有例外，雄性黑脚蛛交配完毕以后就自然死亡、
嗯、所以他只能交配一次、
一点都不错。那雌蜘蛛啊、
嗯、
因而就自然而然的获得一份大餐。
嗯，
那因此呢，雄性黑脚蛛一生只交配一次。那雄性一生只交配一次的物种，那在自然界是属于少数。
嗯哼，
可是呢，它分布在许多的不同的动物群里边。
怎么说？
那这个就表示啊，这一种交配模式是一再的独立的演化出来。
嗯，
因此呢，必然有它演化的道理。
嗯哼，
所以美国学者许华兹，那就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把黑脚蛛分为三组。
嗯，
那一组交配以后就是完全是自然模式，让雌性就吃掉雄性。那第二组就是交配以后，即使雄性死了，也不让雌性把雄性吃掉。
哦，不让他吃。
对，
那饿着他吗？
一点都不错。那我就是说，他另外找食物，那是另外的事。
对
啊。那第三组是交配完之后，把这个雄性的尸体啊，赶快搬走，拿一只同样大小的蟋蟀给雌性
哦，
让雌性把它给吃掉。
是西餐。
那分成这三组，
嗯，
然后再观察雌性产多少卵
啊，
有多少卵能够孵化。
哦，
孵化出来的小蜘蛛它的健康的情形怎么样、嗯、OK， 那结果
嗯，
很明显就是雌性自然而然的吃掉雄性那一组，
嗯，
雌性的生殖成就最高，也就是说它生的卵最多，孵化的卵最多，长出来的小蜘蛛最活跃。
嗯，
所以这一个实验啊，
嗯，
证明雄性能够滋补雌性，
嗯，
让自己的孩子间接的受惠
啊，这是伟大的父性，对吧？
一点不错。
那我觉得我们父亲节应该有更好的设计啊。
是吗？
那要重视一下，在人身上一定也有这种可贵的东西，只不过是被母亲节的那个仪式给淹掉了。
哦，是吗？
嗯，我是这个想法。
这是有趣的看法。
嗯，以烟草生产青蒿素，好熟悉的名词。
对，那事实上我们
疟疾那个是吧？
对对对，我们在暑假报道过一个德国团队，他们也是利用烟草来生产这个青蒿素，不过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讲得很详细。现在是另外一个研究团队，事实上是一个印度的研究团队，他们所做出来的结果。那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可是它很难以化学方法来合成，它必须从青蒿叶来萃取，但是青蒿要花半年以上生长，大概是190到240天，而且产量并不高。
嗯嗯，
一公克的干叶片只能萃取0.5毫克的青蒿素，也就是1/2000了。
啊哈，
那替代方案呢，是以基因工程技术、来驱使酵母菌生产青蒿酸，
嗯哼，
再将青蒿酸转化成青蒿素。
嗯，
可是这个方案并不能取代青蒿，
是
因为产量并不高。
嗯哼，
那现在 有一个联合国的研究单位，这个有一其中有一个这个研究的小组啊，这个联合国的研究单位是位在印度的新德里，所以这个研究小组的领导人是一位印度人，他叫做库马。那这个库马是印度人，他是印度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级研究人员，他的大学一直到他的博士学位都是在印度念的。那他在新德里的联合国的一个研究单位啊，领导代谢工程小组，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点子。那他使用烟草来生产青蒿素，那他将12个基因转植到烟草叶里的叶绿体里。为什么呢？因为叶绿体也有自己的基因组，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分子。因为根据专家的推测，当年叶绿体其实是自由生活的细菌，进入植物的身体里面，跟植物形成了一个共生的关系，
所以就变成植物的一部分了，
一点都不错，
变成植物的算器官或组织了。
对了，
这个有趣。
对，妙的是哈，叶绿体基因组生产的前驱分子，也是青蒿素的前驱分子。因此库马转植到叶绿体中的12个基因，就能够利用那一些分子来生产青蒿素。然而，根据他们在两年前所发表的报告，这个点子，理论上虽然很漂亮，可是却实际上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啊，基改烟草的叶子发育不良，青蒿素的含量只有青蒿叶的1/5。那库马认为啊，这是因为他把整个青蒿素生产模组都放到叶绿体中，拦截了太多叶绿体生产光合作用所需要的分子，因此烟草叶才会发育不良。所以呢，库马就重新做实验，那他将一半的基因植入烟草细胞核中，就也就是说12个基因并不全部都塞进这个
叶
绿体里边，那这一次他成功了，那基改烟草发育的非常的正常。更好的消息是，只不过两个月，一公斤烟草叶片里的
一公克
烟草叶片里的你可以换算嘛，一公克烟草叶片里的青蒿素含量就高达 0.8 毫克，那成熟的青蒿叶片只有 0.5 毫克，所以至少这一种基改烟草它的青蒿素的产量是高于青蒿的，
okay，
而且它的发育的时间比较短，缩短，对。那不过库马的另外一个点子啊，更有创意，那就是直接给病人青蒿叶或者是基改的烟草叶，因为过去的研究显示，有一些植物细胞能够保护青蒿素不受胃酸与消化酶的破坏，使更多青蒿素进入小肠，让身体吸收利用。于是库马以小鼠做实验，以疟原虫感染小鼠，再分为两组，那一组为青蒿萃取出来的青蒿素，
是传统方式，
那另外一组就为基改烟草叶。15天之后，小鼠体内的疟原虫量啊，基改烟草叶这一组只有青蒿素那一组的1/3，所以就换句话说，
它的疗效还大一点，
一点都不错。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点子是之所以是被认为是更有意思，原因在这里，就是这一个点子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可以不必从青蒿叶子里边提炼青蒿素，因为这个是一个很花成本的一个过程。
但是也并不表示要让病人抽烟，对不对？
那当然不是，
要吃烟草。
不过让人立刻想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其实就是针对中国本草药方的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直接给病人服用这个叶片，你没有办法控制它的量，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精准的量。
对，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今天进行的下一个科技新知的话题是鼠患，老鼠，老鼠，老鼠不是很少见到，现在就在
很少见到吗？嗯，
不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这个是上个礼拜四，《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介绍给大家。因为事实上，我一看到标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五鼠闹东京"，七侠五义的故事。
对
，OK， 那现在是万鼠闹扰巴黎。OK， 那巴黎有九个公园以及公共绿地，现在已经全面或者是部分关闭。
哦，
理由是正在进行灭鼠。这也真是，巴黎的公共场所现在很容易看见老鼠。40年来，巴黎人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老鼠。那19世纪的巴黎人对老鼠是又惧又憎恶，因为他们知道老鼠会带来鼠疫，也就是黑死病。那黑死病是西元14世纪，刚好就是元朝末年，传入欧洲的。然后在欧洲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这个欧洲的人口因此而大量的减少。那欧洲人口一直到17世纪，那才恢复到14世纪黑死病爆发之前的数量。但是对于老鼠的记忆啊，却一直流传下去。那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里边有一位年轻的街友，便拿老鼠来吓唬小孩，说巴斯底广场上的大象模型里边住的老鼠体型大得能够把猫都吃下肚。那鼠患一直都持续到现在。那2014年啊，也就是整整两年以前，巴黎市政府还信誓旦旦的保证要100%灭鼠。现在已经没有人谈100%灭鼠了。因为现在鼠患太严重了，大家必须面对现实，也就是说实话。为什么鼠患会那么严重，没有人知道。只能说老鼠的数量已经暴增，把过去的老巢给挤爆了。那过去的老巢是指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看《悲惨世界》里边所描绘的那些地方。
阴沟了，地下了。
地下、阴沟等等之类的。那由于那一些老巢被挤爆了，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老鼠走在地面上让人看到。
是。
那么为什么老鼠的数量会暴增？许多人都在找祸首。那流行的这个戴罪羔羊就是欧盟。
欧盟。
对对对，很多人都怪罪欧盟。这是可能的。这个理由不能说是瞎掰的。为什么呢？因为哈，欧盟对于如何使用毒杀老鼠的饵药颁布了准则。过去使用老鼠药都摆在老鼠出没的地方让老鼠吃，或者以药粉撒在老鼠出没的通道，只要老鼠经过，那些药粉就会粘在老鼠的皮毛上，那只要老鼠以嘴巴舌头梳理皮毛，那就会吃到毒药。那这两种方法都会使老鼠直接将毒药吃下肚。
是。
那大概两三天老鼠就死了。
嗯哼。
那毒药的成分是抗凝血剂，会直接导致脱水、内出血以及死亡。
嗯哼。
但是这一种释放毒药的方式容易污染水源，也容易使家里的宠物甚至人误食。那小孩与孕妇最容易受害。
是。
因此欧盟才会规定释放老鼠药必须使用特定的容器，是一种黑色的小塑胶盒。那你使用了这种特定的容器，那就麻烦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要老鼠主动来吃这个杀老鼠的药。
就是他必须要有很强大的忧郁症啊，都不想活了，他说哎那有一个。是不是？
那美国也有同样的规定。那在巴黎老鼠很容易找到食物，根本不用跑多远。
是。
那放置老鼠药的小盒子碰都不会碰。那灭鼠人员几个星期也不过就捡几只死老鼠而已。那显然老鼠的死亡率是远低于老鼠的增殖率。老鼠每三个星期就能生育一次，那新生老鼠6到9个星期就成熟可以生育。那每一胎又生育4到5只。那难怪老鼠的数量会以指数成长。
是。
那当年将黑死病带到欧洲各地的老鼠是玄鼠。玄就是黑。
玄就是黑嘛。
对，玄就是黑鼠了。
嗯。
那英文的俗名就是黑鼠。那大概在西元500年也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进入欧洲的。
嗯。
那现在巴黎闹的鼠患不是这一种老鼠。
哦。
而是钩鼠，就鹰钩的钩。
嗯哼。
而是钩鼠。那英文的俗名叫挪威鼠。那这个名字显然是错的，因为它不是从挪威来的。
嗯。
那钩鼠是褐灰色的老鼠，它的原生地是华北或者是蒙古利亚。OK。
是亚洲吗？
对对。那大约是150年到200年前由亚洲进入欧洲。那现在在巴黎有人的地方就有钩鼠，那巴黎人早就司空见惯。那纽约时报的记者访问的一位巴黎灭鼠专家认为，老鼠与人共生啊，互蒙其利。他身为灭鼠专家，只求老鼠躲在地上，让人
看不见，眼不见为净，
一点都不错。那老鼠属于家鼠属。你知道这个家鼠鼠，
嗯，等一下，
一个
最后一个鼠是属于的鼠，
对，
剑门纲目科属种的鼠，
一点都不错。一个鼠有许多的物种，你知道这个家鼠鼠有多少个物种？
多少？
超过60个，超过60个。所以那玄鼠，也就是传播黑死病的那种黑老鼠啊，起源于印度。那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时间比钩鼠还要早。
嗯哼。
但是在过去三个世纪中钩鼠是最成功的老鼠。那欧洲人到世界各地做生意，将欧洲的钩鼠带到世界各地。你看到就也就是说这种老鼠原生地是华北地区。
嗯哼。
那他从华北地区跑到欧洲，然后那再由欧洲人带到世界各地。
是。
那根据10月底发表的一份研究，那钩鼠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之后，就不容许再有其他的老鼠进驻。
哦。
那这种彪悍的习性啊，对人可能也有好处。
嗯哼。
因为新来的老鼠可能会带来新的病源。
嗯哼。
在地的老鼠严密把关，新的病源就不容易进入人的社区，有意思吧？
哎，这个有意思，就是宁可维持了钩鼠长期盘踞哈。
是，
好，接下来是屋顶排水淤泥里头还有宝藏。
那关于太阳系的形成，最流行的理论是星云假说。那一开始是一团星云，那所谓的星云就是一团物质了。
嗯。
那然后太阳形成，卷走了原始星云中的大部分的物质。
嗯。
剩下的物质逐渐形成行星。
对。
那再剩下的物质就形成小行星以及彗星。那原始星云中的物质在行星中会变态成为岩石，但是在小行星中那一些物质可能仍然保持原样，因此小行星互相撞击，碎片就可能是原始星云中的物质，那些物质有一部分会掉落地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微陨石，微小的陨石，
微小的微，
那每一天大约有6吨微陨石掉落地球。
哦。
地表平均每平方公尺会分到1粒。
嗯。
那研究人员为了研究太阳系的组成以及历史，会设法搜集那一些原始的星云标本。
嗯。
那他们主要是在海床淤泥中劈砂剪金。
嗯。
或者是融化南极巨大的冰块。
嗯哼。
看看里边有没有。那最近有一位业余人士发表了一口气发表了500个微陨石。
嗯。
那一些微陨石是在过去从来没有人动脑筋找的地方找到的。
啊、哦。
什么地方？
就是我刚才讲的屋顶排水管。
一点都不错。屋顶排水管上里边有淤泥。
嗯哼。
他在淤泥中找到了微陨石。那这个过去就有热心的业余天文学者宣称在城市污泥中找到宇宙城，可是职业学者总是怀疑他们的发现。那这一次这一位挪威人，他是一位音乐家，他住在奥斯陆，他在城里的屋顶排水管淤泥中搜寻这些太阳系的原始物质。那他 这一次发表的500个微陨石是在奥斯陆以及巴黎屋顶发现的。
对啊，他是一个爵士歌手，
他是一个乐手
啊，
爵士乐手，所以他是一个业余的天文爱好者。
嗯，
那通常有的时候业余人物很死心，他就是凭了他死心的精神，他找到了500个，不容易。山水再美，